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选自第三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这次与您分享的是一篇北京大法弟子的交流稿，题目是在大法中熔炼升华。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转眼间我们又走过了一年，在正实法、救度众生和对自身的修炼中，我们更加成熟了。回想一年前的自己，真是惭愧。在一段时间内，由于放松了自己，带着那么多的人心做事，自己还不自知，结果在一次与同修们讲真相中被邪恶跟踪，在师父的呵护下，自己逃出魔爪，可是其他几位同修被绑架，并被非法判重刑。面对残酷的迫害造成的损失，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陷入痛苦状态。事后虽然找到了自身存在的一些问题，但总觉得还没有找到根本的问题，头脑并不太清晰。在七年的住持正法过程中，在风风雨雨中，自己也经历了很多，也在接受一次次的教训。在正法修炼中也应该越来越成熟了，为什么还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还在遭受迫害？为什么总是事后才看到自身的不足？这之前为什么没有发现自己和我们周围的群体有多大的问题，反而认为状态都不错呢？当自己静下心来，在不断的学法修炼中，法理更加清晰，找到了问题的根源和自己存在的不足，并在大法中不断地得到归正，得到升华。先把一年中修炼的体会与同修交流。一、清醒自己，实修自己。随着学法修炼，心性的提高，对以上问题我逐渐有了清醒的认识。分析问题存在的根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学法不够，其实自己是比较重视学法的，就是在那一段时间内工作比较忙，就忙着做事儿了。开始也知道学法少，觉得就这一段少，忙过这段会恢复原来状态的。这一念就是我们不重视学法、忙于做事的借口，是偏离法、放松自己的开始。一个生命慢慢的在脱离法，它会怎样？人的东西就会多，心不在法上，正念就不足，不知不觉的状态就不对劲儿了，自己还觉察不到。有时没学好法，不是学的时间少，是用心不够，是没学进去，学法心态不正造成的。第二，看重表面的形式，忽视心性的提高，不能及时看到自己的问题。从自身和同修的经历中，我发现每次出现迫害造成损失，这之前都是我们不能及时发现自己的问题，或发现一些问题没有引起重视，为什么存在这么大的问题 却看不到呢？就是因为不能像以前那样向内修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了，误在一个层次上，忽视了心性的提高，法没学好，心性不提高，老是在一个层次上找，不在法上，就找不到自己的根本问题。向内找，不是在表面上找，不是按照自己心里的标准找，是按照法在不同层次对我们的要求标准找。当我们层次提高了，突破了这一层次，回头一看才发现自己的不足，甚至当时认为很正的都会发现它的不正。再有就是被表面的形式和事情的结果所迷障，一段时间感觉修得很累，有时也感觉自己有不对劲儿的地方，一想自己也算是严格要求自己了，时间安排得很紧，学法也比以前抓紧了，不断的背法，把零碎时间都用上了，睡觉也越来越少了，遇到大小事也都在找自己，谁也不能说不精进了，所以有时也感觉自己状态还不错的，周围的同修也没发现太大的问题。因为工作的原因，我去了一个生疏的地方，与那里的同修有几天的接触，他们给我提出好多问题，甚至都表现在表面上来了，发正念手势变形，练功也是不精神，我真是震惊自己的状态，自己竟意识不到，反而觉得自己不错呢，时间长了，这不又像以前出现的问题一样吗？这也是我以前出现问题的一个原因呢。通过和大家学法切磋，我认识到这段没有实修自己，被表面的形式所迷惑，修的不是那么实质了，总认为把时间抓得很紧，一天很忙就心安理得了，总认为做了很多正实法的事就在法上了，就说明自己很精进了，每天按部就班地做着三件事，学法达到自己心目中的那个数量，发正念达到多少次，完成要做的真相资料，慢慢地就形成一种模式，自己已被这种形式罩住左右，被这些数量成果迷惑。如果由于特殊情况没有达到学法的数量，发正念的次数，就认为自己状态不好，干什么还真的没精神，正念不足了，把这些形式上的东西作为衡量自己心性的标准，甚至还把学法修心的结果归为这种形式的作用，时间长了还形成了一种观念，被这种观念控制，遇到问题好像也在找自己，这些数量成果已经迷住了自己，感觉不错的时候又怎么能找到自己的实质问题呢？找也是流于形式。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讲，就拿宗教来讲，真正明白的人是利用着宗教的形式在修自己，不明白的是在维护着那个宗教的形式。也就是说，人类的这些形式并不是神要的，神是想让你利用这些形式升华，你能利用这些形式升华了，你就是在证实法，证实神与救度众生，是不是这个样？其实这个问题以前出现过几次了，我也修过多少次了，不过这次对我触动较大，我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它，那就是直指人心，不管我形式上怎么做，我都在看着我的心，不管我做了多少证实法的工作，讲了多少真相，我都要看看我的心是不是在变，做得多做得少，做得好做得不好，都要有修的心，都能够修自己的心，只看自己的心是否符合法的标准，我能不能证实法，我做的是不是师父愿意要的，在任何环境条件下我是不是一个修炼人的状态，当我这样不断地要求自己时，真的感觉不一样，正念越来越强了。当破开这种形式的束缚时，才看到被表面形式控制所带来的危害，它能迷惑我们，是因为我们用肉眼去看了，用人心对待了修炼，看到的无非是这个空间的表象而已，真是被幻象所迷。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中讲， 其实神根本就不看重这些，只看重人心的提高，那才是真正的提高。我们心性没提高，就得不到升华，另外空间就没有变化，很多生命就得不到救度，那我们在干什么呢？我认识的一些同修也有这个问题存在，也是没认识到这个问题。为什么？他认为自己三件事都在做着呢，时间也抓得很紧，却不知很大程度上被表面的形式所迷惑，不能实质上修炼自己，是人在做，形式上在做，而心却没有随之升华。多做正实法的事没有错，关键是不能把形式当作修炼，不能以此代替修炼。第三，执着自我。正法修炼，旧宇宙一切旧的因素和正法过程中所触及到的为私为我变异生命对正法本身进行的较量，会反映到常人社会中，也必然在自身有一定的反应。我们也是旧宇宙产生的生命，为私是旧宇宙的根本属性，在正法中修炼，也就是要修去这些东西，它会有表现。在正法修炼中，它一直伴随。执着自我有时会以各种形式表现的，或很隐蔽，有时打着正实法的幌子，在自己主念不强时就被其操控，还认识不清，错把执着自我的一些念头当做了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其实这时就没把自己当做一个修炼的人，没有分清哪是自己，找不到自己，把自己当做常人了，抱着人的东西不放。修去每一层人的东西，都是人与神的较量，放不下人就不会走向神，也不会百分之百的相信神。当神当人，当我们时常面临着这样的选择，放不下人又想当神，脚踩两只船的做法，必然会使这层修炼的时间被人为加长，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也会加强这种不正的因素，而且会反映到常人社会中来，带来常人的麻烦，也就是出现这种干扰和迫害。所以在以后的修炼中，我经常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找到真正的自己。我是一个大法粒子，是大法构成的全新的生命，思想言行不符合法的都不是自己，一概不承认它，一切用法来衡量。经过不断的要求自己，虽然有自我表现，可是能很清醒地看到它，抓住它，及时清除它。第四，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每隔一段时间就想松一口气，缓缓劲儿，这一松就是在向人那边走，就像那个橡皮条一样，一松手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去了。另外空间邪恶生命在虎视眈眈，你一放松正好乘虚而入。放松的因素很多，放松的主要原因是人的观念造成的，也是放不下人的东西，求安逸，求人的舒服，也是对修炼的机缘不珍惜的。其中还有两个因错觉而导致的放松，也就是对大法弟子修炼的状态认识不清。一个错觉是，大法弟子走过7年的艰难历程，在不同时期都能正念正行，严格要求自己，历经磨难，兼修大法紧随师，走到了今天，不同时期不同层次做得好的符合标准的，那已经过去了，隔开了，剩下的还是人在修，还应该像以前那样严肃对待修炼，严格要求自己。可是人的这面就会起人心，把过去的正念正行，曾经无条件的向内找，曾经的学法不怠，当做了自己的资本，把常人的那套拿在修炼这儿来了，误认为现在也是这样的，这种错觉使自己躺在功劳簿上，自满了，看不到自己的问题了，从而放松自己。其实达到标准的都隔开后，剩下的还是人在修，这时人心可能比较重，不但不能放松，更应该抓紧。另一错觉，当我们在一段时间感觉状态不好时，做什么事也不顺，环境干扰也大， 与家人、同修的矛盾也突出了，那时我们会找自己的问题，会静心多学法，痛苦地修去自己的执着。而后什么又都平复了，什么都顺了，工作也有了成效，成绩也都在那儿摆着呢。这时谁都会认为你状态好，自己也认为好，这段时间就不会像前一段出现问题时严格要求自己了，在顺境中就不会去找自己的不足了。哪儿都挺顺的，找什么呢？学法练功也可以少一点了。其实这段的顺是因为前段的不顺，自己在矛盾干扰中多学法，向内修正自己所得到的这段顺的必然结果。我们认为前段不好时的状态其实是好的状态，是一个修炼人应有的状态，而做事很顺的这段状态由于放松了自己，恰恰是不好的状态。这样下去必然会导致出现下一段的不顺和新的矛盾，这就是每次出现大的问题前都发现不了自身存在的问题的又一个原因。看不清这种因果关系，当然就是自己意识到这些也会不时地出现逆境和矛盾，因为这就是大法弟子的修炼形式。但毕竟我们心里明白，什么环境下都不放松正确对待，不会人为地加长这一层次的修炼过程，叫邪恶钻空子，减少损失。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北京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大法中熔炼升华，欢迎您继续收听。二，在大法中熔炼自己。第一，同化大法，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学法不够，有些问题还在迷中，对法认识的不足。要想破迷修好自己，学好法是第一重要的。为了使自己注意力集中学好法，根据自己的情况，我还是选择了背法。这一年我基本上采取背法的形式学法，转法轮以前背过三遍，这一年又背了三遍，而且对师父发表的所有新经文和国外的新讲法都背，至少背一遍。背法只是一种学法的形式，而真正学好法是看自己的心，以什么心态学法，这很重要，摆放好基点。为什么要背法呢？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大法构成的全新的生命，无条件的同化大法是我们最大的渴求，珍惜这万古机缘，学好法，提高自己，才能证实法，救度众生。走到今天，每个大法弟子都清楚这一点。摆好基点，以纯净的心态背法，那真是幸福美好的时刻。有时豁然明白了一个法理，顿感全身通透，十分舒畅，就感觉自己在那一层次的天域是那么明亮。有时背着背着，不是明白一个法理，是比较深层理解法的内涵。有时真的背进去了，融于法中，什么人的想法也不会有了，真是法的一粒子，似乎明白了许多许多，也描绘不出来明白的是什么，那是很难放下这部法，愿意永远这样背下去。有时就是在背，什么感觉也没有，就尽管去背，把法刻在心里，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会突然想起背过的法，那时法点明了自己。学法时把自己放在其中，师父的每句话都是对我讲的，大法不断在点醒自己，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洗刷自己的心灵，体会到师父慈父般的千呼百唤，在招领自己走在回归的路上，经常也是泪流满面，心里只想着感恩。背法的过程是生命同化法的过程，是修心的过程。记得我背第一遍转法轮是在2001年，用了40天的时间背完。背完后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修心，从那时候起我遇到很多问题时知道向内找，虽然还很不成熟， 但心里明白，修炼中要不断找自己的问题，修自己的心才能提高。尤其在大的问题上，都能够在心性上下功夫，也使自己少走很多弯路。在这一年的背法中，真是提高很快，隔过去的也快，有时都不容自己更多的体悟就过去了。一难接着一难，一个考验接着一个考验，没有一天好日子过。可是一层层的人心不断地得到归正，对出现的问题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有了实质的突破，就感觉越来越知道了什么是修炼，越来越在根本上修，越来越抓住了实质。今天认为看到了根本问题，应该这么修，明天又发现了更根本的东西，回头一看，昨天认识的还是表面，就这样的在不断的更新。在同化法的过程中，能从根本上找到自己的根本问题，也就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实修自己。每一表面的言行都可找到它的根本，然后就从根上挖去它，用法去破除它是很容易的。比如在营救同修的问题上表现麻木，而且对不同的同修用心也不同，这个问题好像是个普遍现象，过去也不以为然，可是当自己心性提高以后，很容易找到这种麻木是源于旧宇宙的思。当真正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站在法上去看待这些问题，简直对自己的状态是不可容忍。一个注视正法的大法徒，长期抱着这个思不去，在正法中混世，能证实什么法？那不跟正法对立的吗？与师父做的事相违背的吗？我震惊于自己的状态，怎么会这样？只有同化法后，境界提高后，才能看到自己的不足，才能从根本上归正。这以后对同修的营救，不管认识不认识，都尽心去帮助，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心性达到那一层次，那一层次对自己的要求就是这样，自己的心性达到了，也感到非这样做不可，没有去强为，是心性在那一层次自然而然的表现，不是故意做出来的。有些心不好去，或感觉去起来很难，是因为我们不想去，没有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还想当人，认为人的东西是好的，就不想放弃，因为境界在人这儿，就认为人的东西好。当你跳出这个层次，把自己当作修炼人，你就破开了这层迷，看到了比人更好的东西，才会看到人的可怜，人的累，看到了更好是什么，就不会再要比着低下的人的东西。认为人的东西好，是没看到比人更好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在法理上没有认识上去。就是说，有些心不是生硬的去，当你明白那一层次法理的时候，你的境界已经在那一层了，破除你以下的东西是轻而易举的。为什么达到罗汉以上层次，人心就带动不了他？他不会和人争斗，要人的利益，因为他看到比人更高的理，更好的是什么？看到另外空间的因果关系，看到了谜底。如果在人的境界，就放不开人的东西，只注重人表面层次利益的得失，而不计实质后果，被人的理所迷。所以同化法是我们提高的关键，大法能使我们不断清醒，能破我们在不同层次的一切迷。这么大的法，像一炉钢水，熔炼我们那点执着是瞬间的事，关键是我们让不让大法来熔炼，是不是在大法中修炼，学法时是不是把自己放在其中，洗刷着自己，得没得到法。虽然有旧势力的干扰，还有很多的其他因素，但只要我们站在法上，把自己当作大法弟子，融于法中，让大法来熔炼，我们就无所不能，那提高就是很快的，就会缩减我们在每一层次的修炼过程。第二，用法衡量自己的一丝一念，修去人心的一切执着。《大 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其背后有着相当复杂的因素。旧势力给我们的一丝一念都做了安排，还有旧宇宙的因素，那些没有归正的生命都想左右我们的一丝一念。我们在人中，我们在迷中，我们的主体在这儿，我们的一丝一念决定着众生的存与灭，决定着那些星球穷体的更新存留。师父赋予我们巨大的使命，历史需要我们承担起这重大的责任，我们怎敢轻易地放过这一丝一念？我们知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好坏出自人的一念。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还说，宇宙怎么产生的，就是大法觉者的一念产生的。不同层次的大觉者一念形成了不同层次的宇宙。过去嘴上一直在说要从一丝一念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从一丝一念上修正自己，可是经常没有落在实处。只有在同化法的过程中认识到了，真正站在法上，才能把握自己的一丝一念，才能破除那些不正的念头。当然，首先是分清反映在脑中的念头是不是自己，心中有法，用法去衡量。当别人伤害到自己的时候，同修误解自己的时候，都会触及到自己的心，也就是那些观念，触及到谁了，谁就会表现，就会反映到自己头脑中，作用在我们身上，就好像自己这样想的，不是，首先要否定它，那不是我，我不能要它，要救度的救度，不可救药的就解体清除，每一丝每一念都尽量的不随便的放过，在另外空间都是有形生命。比如贾同修和我讲，一天他因为一件事没做好，感到非常懊悔，心情沮丧。这时他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个生命扎在一个角落里，捂着脸非常后悔，简直没脸见人。同修知道心里的懊悔反应是他的作用，就跟他讲，别后悔了，谁能没错呢？没做好，接受教训，下次做好就是了。那个生命顿时高兴了，自己那种状态也消失了。还有一次，甲同修对乙同修产生了情，虽然都是女性，在一段的接触中似乎翻出甲同修历史上什么东西，他认为乙同修曾经做过他的丈夫，由此陷入其中，虽然在不断否定他，可是不时地被其带动。一次他盼着乙同修到他家去，结果两个月也没去，他时常被情带动陷入痛苦。有一天他振作起来，彻底否定了断这件事情，不能再被情带动，发正念，他看到另外空间一个庞大的生命，就是那个情，他在哭。同修跟他讲，你是情，留恋过去的东西，不愿放弃，可是宇宙在正法，一切生命都不能干扰正法，你要离开我，在我的周围环境等着，我会救你的。可是情还在哭，不愿离开。同修讲，你不离开我，我要离开你，我必须为宇宙中的那些众生负责。讲着讲着，情又掉了眼泪，这次他不是为自己掉泪，他为大法弟子，为宇宙众生得救而舍尽一切所震撼，他哭了，这个庞大的生命走了。这时同修感到十分轻松，从身体里好像去掉一大块东西。修正自己一丝一念的，也是从根本上修正自己。每一天每一小时得有多少思念从脑中流出，多少正负生命的思想作用在我们的大脑中，我们都要用法衡量对与错，修正它，不能让那些不正的想法所左右，分清它，及时清除，对众生负责。我们归正了那一念，与之相对应的另外空间的生命就能够被救度，我们不就是这样一念一念地修过来的，成就了那些生命吗？ 各位同修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北京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大法中熔炼升华，欢迎您继续收听。三，在制作真相资料中走出自己的路。做了几年的协调工作，忽然一个大的环境变化把我推到制作真相小册子这个陌生的工作中。我当初制作的小册子是面对小学生的，对于做真相资料我没有任何基础，脑子简直是空白。我看了好多真相小册子，就模仿着做，做出后自己看着都不是那么回事。幸运的是，我身边有位同修，他做这项工作很长时间了，很内行。在向他学习和交流后，我好像入了一点门，初步认识到做小册子不是简单的几篇文章的拼凑，平时要用心阅读很多文章，在一定范围的材料中逐渐压缩筛选出最适合的资料，还要根据讲真相面对的特殊人群选择适当的表现方式。我又重新开始组编资料，选中材料后如何表现他们呢？针对这些小学生，心想我应该像他们的老师一样，站在讲台上把我要讲的深入浅出的自然而然的像讲故事一样讲给他们，使这些稚幼的心明白真相得以进化。这种想法就贯穿在整个小册子的制作中，为了使内容连贯自然，题目之间就加上一些导语，就那么几句话，有时就想了很长时间。开篇的序言也是，开始写很费劲儿，简直是找不出合适的语言词汇，怎么这么费劲？我想，这是人在使劲儿，所以写不成。一天，在写序言时，我心态很纯净，好像孩子们就在自己眼前，是在用自己的心告诉他们真相。这时，心是慈悲的，真是为了救这些孩子们。写着写着，双眼已噙满眼泪，这样很顺畅的就写出来了。其他的导语也是这样写出来的。我知道是师父在加持我，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学会了插图，这样第一本小册子产生了，投到明慧很快就登出来了，内容基本没改动，我心里很高兴，心想以后就这么做就行了。第二期按照这种模式做出来后，一周多了也没有登出来，我有些坐不住了，什么原因呢？开始只从做的方法上找，从选材内容编排顺序找，征求同修意见后又重新改编。正当我改编旧序时，第二期登出来了，打开一看，明慧同修删改了将近一半，从删改的内容看到了自己选材的局限性，打破了我做第一期的套路模式，我看到自己凭经验办事的常人观念。从同修的选材改编中体会到他们那种平和的心境，看着自己编的有那种生拉硬套强调说明的东西，还含着一点激进的东西。师父在音乐创作会讲法中告诉我们，你刚才形容的这些词有一句说得非常好，就是平和。人类过分的激情激烈的战斗性啊，这都不是正常人类状态，其实是在魔性之下搞出来的，而平和状态才是善的，实际那才是真正人的状态。平和中也有高潮起伏，是完全理性的，平和中也有辉煌的展现啊，可是是以平和为基础的。党文化的毒素在自身还有体现，我意识到做好这项工作必须清除这些东西和人的观念，不断地纯净自己。在做真相小册子过程中，不断地有信心的考验，自我求名的心也时常表现出来。做出小册子发给明慧后，每天就关注着登没登出来，即使登出来了就很高兴，否则心里就不舒服，自己的心随着被揪得上来下去的，这个心就一直去不干净，有时表现得还很强， 就是放不下，最终导致矛盾突出了。当时我又接手了一个面向农村讲真相的小册子，做出后20天了也没有音信，小学生的那个10天了也没有登出来，近些天写的交流文章登出来的很少，天天看着盼着，一次次的失望，我真是难受极了，心情非常沮丧，觉得自己不行了，真的不想受这份煎熬，不想做下去了。可是作为一个修炼的人，遇到问题，知道是自己心性的问题，是能够向内找的。当我静心学法，向内找，跳出世中看自己的心时，才意识到这个求名的心有多么严重，好像一切都是为了他。做时觉得心很正，可是当结果不如意时就不干了，带着这样的心做出的东西怎么能救人呢？又怎么可能登出来呢？由于抓紧了学法，从根本上分清了哪是真正的自己，一定要当自己的家，不再为这些假我名利活着。这次我必须从根上挖掉它，起码是从心里分清它，即使它在表现，我不会再随着它走，心里豁亮了许多。可是紧跟着又怀疑自己的能力水平问题，还是法破开了谜。师父在音乐创作会讲法中讲，谈水平的问题，我现在还觉得不是水平低问题，关键是创作出来的东西能够是传统的，大家喜欢的，走出一条正路来。就是说，你怎么样能既正又对民众的口味，实际上说白了，就是大法弟子创作出来的如何。水平不是问题，怎么样走出自己的路来才是关键。但是你们要做得不好也会有阻碍，因为大法弟子干什么都与修炼分不开。其实人类是围绕着大法在转的，你真的拿出自己的东西，你们看看，谁都要听，谁都要看，甚至很多人要学的。我马上振作起来，我不求结果，应该做的我就去做，就尽自己的心，走出自己的路。我首先从网上翻看了所有明慧期刊资料，了解到这个小册子并不与其他小册子重复，比较有特点。过去同修做得很好，很多同修都愿意下载使用，现在停了半年了，我一定能够把它重新做好。首先在结构上做了调整，突出特点，删去与其他小册子相同的内容，以展现大法美好、弘传世界、福泽众生为基调，主要以明慧网刊登的反映农村题材为主要材料内容，以农村百姓容易接受的简单明了的表现形式展现出来。做时心态平静，只想着我要救度的百姓，又有一种势不可挡的劲头，觉得我一定能够做好，谁也挡不住。我感到了正的力量在加持我，师父在加持我，一切都是那么得心应手，很快就找到了中意的材料、适宜的插图，在很短时间内就做出来了。紧接着又做出一个给教师讲真相的小册子，一周内全登出来了。在以后制作真相材料中，我真的感受到了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正如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的法，由于学法内修，你做得越来越好，神就会给你应有的智慧，给你灵感，让你在学习中明白很多，让你创造出更好的东西，让你技术更高，让你超越。做了一段时间，老觉得自己欠缺点东西。由于我长期居住在城里，给农民讲真相，总感觉离他们有些距离，也想得到第一手材料和小册子的反馈情况。为此，我几次到农村与那里的同修接触，很有收获。在与农村同修的交流中，他们的正念正行、面对面讲真相，破除了自己的一些观念。有些地方的同修们真是做得很好，环境相对宽松，他们集体学法练功，每天出去讲真相劝退，有的乡镇80-90%的人都明白了真相三退了，回来后觉得很充实，离他们近了，做出的资料更接近他们了。根据同修的建议， 根据农民文化低等特点，又做了进一步改进。为了所做的真相材料更好地起到救度众生的作用，除了每天要学好法，我尽量坚持整点发正念。每次做完后，发正念都是请全体大法弟子正念加持小册子的内容，清除障碍世人得救的邪恶因素，让世人愿意看，能接受，破除他们的观念，得救度。同时在技法上要求上进，不断提高，编排时尽量保持心理纯净，用心念正。比如为使网上的文章放在自己所做的小册子里适中，照搬过来有时是不行的，小册子有它的主线，每个题目又有它的特点，次序安排就需要做些修饰。但我把握题材内容不变，保持原材料的真实性，只是变换一下人称、题目或内容的删节，这样使文章在整体上不生硬，看着顺眼，在插图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也是我从明慧同修的删改中体悟到的、学到的。有时也在偷懒，明明知道选材不大合适或结构需更新一下，那些麻烦图省事，就把这个包袱扔给了明慧同修。每当看到有删改时，是自己意识不到的，细细体悟同修的删改真是一个提高。如果改的地方是自己意识到的没做好，心里很愧疚，这就是自己要修的。在做真相小册子的过程中，真的感觉是在走自己的路，它不是单一的工作，是在走修炼的路。心性提高了，法就赋予你智慧和能力，做出的资料有时自己都觉得真的不是人能够做出来的。每一期与每一期做小册子的心态意境都是不同的，随着正法弘誓的推进，自己就得快速提高跟上，因为整体同修们在提高，他们投在明慧的稿件与以前也不同，都在提高，所以每天每月的题材在变，正法形式在变，同修在变，世人在变，自己的心性层次也必须提高，所以每期的小册子绝不会套用原来的模式，虽然有时在形式上变动不大，其实质是不同的。以上体会不正之处，请同修指正。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